各位，我们来看一下隔夜的欧美市场表现。先看美国市场，三大股指还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小幅的上升，道琼斯跟标普呢涨幅在0.2%左右，纳斯达克上到6138点。我们下面来连线前方的记者林健，为大家做一下具体介绍。你好，林健。
周二美股继续上涨的动力，市场普遍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以及白宫2018预算案的公布。继上周末美国总统特朗普出访沙特之后，特朗普又会见了巴勒斯坦总统以及以色列总理，接下来他将出访欧洲。这一系列行程也将投资者的视线从此前的特朗普丑闻转移，三大股指于是上涨，基本收回了上周三大跌之后的失地。另一方面，白宫2018预算案正式的亮相，特朗普政府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削减3.6万亿美元开支，但由于媒体先前已经透露了部分细节，因此市场并没有因此引发过度的反应。来看个股方面，诺基亚与苹果达成了和解，致使股价大涨。周二午盘过后，诺基亚股价上涨，因为该公司表示，由于诺基亚与苹果达成一项和解协议，诺基亚已经从苹果那里收到了一笔预付的现金款项以及更多的付款，这令投资者感到十分鼓舞。根据协议，苹果将可继续在其专卖店出售诺基亚的数字健康产品。有分析师指出，由于这项和解协议达成的时间远早于预期，因此诺基亚的股票目标价从5美元上调到了7美元，值得投资者关注。而在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四月份新建住宅销售从近十年的最高水平回落，且降幅超过预期，表明市场需求在销售旺季出现了停滞。四月新建住宅销售下跌11.4%，经季节性调整后的销售量至56.9万套。此前，路透社的专家预计，新建住宅销售将会下跌1.5%至61万套。一般来说，如此巨大的新屋销售数据下滑将会导致股市下跌。有数据显示，当新屋销售数据下跌达到5万套或者以上时，标普500指数月平均下跌达2.86%。
感谢林先生。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欧洲的市场呢，两涨一跌，德国跟法国呢还是继续维持上攻态势，但是英国的指数大家也看到了新闻里报道的恐袭事件，可能对大家的情绪呢，投资者情绪造成了一定的伤害。来，我们下面连线薛娇做一下具体介绍。薛娇你好。
好的，主持人，英国曼彻斯特的恐怖袭击事件无疑成为昨日欧洲市场关注的焦点，但投资者很快消化了这一恐慌情绪，加上欧元区昨天密集公布的经济数据普遍向好，其中五月份的制造业 PMI 以及综合 PMI 初值均创6年来的新高，反映出企业正在努力应对日益增长的需求，再次证明了欧元区持续的经济复苏势头，这推动了欧洲主要股指昨日低开高走，涨势明显。截至收盘，欧洲斯托克600指数上涨0.32%，报392.4；法国欧300指数则上涨0.29%，报1541.87；法国 CAC 40指数盘中更是上涨了0.86%；英国富时100指数则因英镑的走低，盘中保持上涨，但接近收盘时有所回落。眼下距离英国6月8日的大选只有2个多星期的时间，曼彻斯特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各党派暂停了所有的竞选活动。英国首相特里莎梅周二上午也召开了最高级别的安全会议，承诺会尽全力调查。此外，德国财长舒伊布勒昨日在出席会议时称，支持建立欧洲财政部这一构想。他强调，在英国脱欧后，各成员国需要考虑如何增强对欧盟的支持。主持人。
感谢徐娇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华尔街到陆家嘴，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方正证券的高级副总裁简嘉先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宏观上面跟各个资产上的一些最新的变化情况。简嘉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今天我记得其实以前你就跟我们说到过啊，就包括那个时候特朗普当选啊，跟后面你的一系列比较谨慎的观点，节目里其实传达过，也说到可能会行情因此而终结。嗯，现在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这个泄密门事件，嗯，好像你说它是在发酵吧，但是好像美国的指数包括一些大公司的涨幅，总体看上去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也很想搞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它的这个政局上面的事情，嗯，跟美国的经济跟市场上面的事情，嗯，它们能够放在一起产生什么影响？
对，就是我们先给我们的给出我们的结论啊，就是我们说这一次特朗普的这个泄密门事件，应该是压垮整个特朗普行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啊。那其实熟悉啊，经常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一定知道啊，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啊，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当时比较大胆的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当时认为特朗普行情即将终结啊。 那我们说所谓的特朗普行情，也就是三剑客啊，就是美股、美元、美债收益率啊。那么其实从年初开始，我们发觉这三类资产啊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啊。那么最早走弱的其实是美股的指数啊，美股指数我们记得在去年由于特朗普的意外的当选啊，整个美元走得非常的强，是一度是冲到了14年的新高啊，103.82，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所以当时其实我们看到市场是非常的乐观啊，对于美元指数，包括认为美元指数有可能会上冲110啊、115、120啊，会一路的走高。但是当时我们给出的就是一个比较偏谨慎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其实我们看到最目前的情况也是这样啊，我们看到美元指数从当时的103的一个高点，已经回落到昨天不到97啊，差不多96点几的一个水平啊。我们说下一个支撑位有可能会是在95这样的一个附近啊。
美元指数走弱，这个好像还比较明显。但是大家现在如果看着美国的指数，你看刚才我们报指数啊，它三大股指数其实还是一直在涨。而且前几天我在看美国的一季报的报表跟它的数据的时候，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它的指数啊在还是在震荡，在走高，但是它的市盈率从一月份见顶之后快速回落，就是它的估值在往下降。你打开报表一发现，会看到其实大公司非常强劲，大公司的盈利创下了2011年以来最好的一个单季的一个表现，16%左右的增长。所以大家会说，虽然种种担心都存在，但是好像你看估值，你说它高吧，它不是那么便宜，但是你说它是不是泡沫吧，你跟60倍以上、80倍以上的互联网泡沫时期好像也不能比，大家会觉得很尴尬。所以我想请问简家的是，你说的它这个行情结束，这个结束是怎么定义？是暴跌叫结束，还是只是不涨了叫结束，还是震荡完了之后再走高叫结束？能不能定义一下？
非常好的问题啊。其实在之前我们先讲讲另外一个大家不太关注的，就是这个美债收益率啊。其实我们看到由于最近我们刚才节目中也说到了，像这个美国的整个的一个经济数据啊，一季度的 GDP 是非常的不好啊，但是最新的一些经济数据呢显示整个美国经济还在一个复苏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所以还是一个比较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但是通胀数据啊一直是不及预期的，所以我们看到美债收益率也是跟随着美元指数出现这样的一个下跌啊。那么其实大家刚才因为包括树泽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关于整个的一个美股为什么会持续的创出一个新高啊，因为我们说这是不是由于特朗普所带来的啊。但是我们说其实我们仔细的去看美股的这一轮的一个上涨，它的整个的一个上涨的中坚力量啊，并不是特朗普最支持的像这个传统的能源
啊什么的
基建啊，包括金融啊这样的一些板块啊，并不是这些板块带动的，包括我们看到这些公司其实最近的涨幅相对来说是比较一般的啊。而带动这轮美股上涨的最主要的，我们说是最不受特朗普待见的科技股啊，包括我们在节目中经常提到的像亚马逊啊，像苹果啊，啊，包括这个特斯拉啊，这样的一些公司啊持续创出新高，而且市值非常大啊，我们说苹果超过8000亿啊，有可能到100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市值，这些公司才是带动这轮美股上涨的最中坚的力量啊。但是这个并不是由于特朗普的新政或者特朗普的政策所导致的，
所以我们能
更多的是我们说美国的整个的一个科技的一个特别是科技公司的整个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所以是不是也是我们所有人包括投资人啊对他寄予的期望，或者说把他的影响力过分放大了，就是可能很有可能他对于整个市场包括它的政策的影响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大。我们来看一下，包括这个很多外资的机构也最近发了很多声音，比如说高盛集团的一个报告啊，他说现在呢这个对冲基金看涨包括看跌美国股市，也就是在美国的专业机构之间这个观点的分歧非常之大。比如索罗斯呢在加仓在看跌美林啊，这个美股啊，但是美林的这个一个专业人士认为早前的科网股的泡沫已经被这一次的创新高已经被越过了，他认为这是第二次的科技股泡沫可能正在来临，他建议采取的一个交易策略叫杠铃策略。这杠铃策略大家如果看过反脆弱，纳西姆塔勒布曾经说过，就是压两头，风险最低的跟风险最高的。那么现在华尔街这个机构里面他们也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策略，认为也许能够对冲市场的一些不确定性。我们来看看这些专业人士的看法。
this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market climbing the wall of worry. It's the hopium trade, as we like to call it around Stralum, which is that the agenda of tax reform and repatri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these are powerful investment themes that have continued to power ahead despite some of the headwinds that, that have prevailed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quarters.
对。简家，能不能给我们接着刚才那个讨论继续延续下去？
对，其实我们说啊，为什么说这个特朗普这次的这个新移民事件特别的重要啊？其实就是啊，从当然我们刚才说分析了啊，三大主要的这个经济指标啊，包括这个美元指数啊，
对，
美债收益率啊，包括
美股
啊，特别是我们说与特朗普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美股的这个板块，都显示出其实市场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说，他对特朗普是投了一个反对票，也就是说啊，并不相信特朗普的整个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实施啊，所以说我们说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啊，整个包括这次泄密门事件啊。是压垮这个特朗普行情的这样的一个最后一根稻草啊。那么我们说这个是不是美股会下跌啊？如果美股真的是出现系统性的下跌，会以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因为从目前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短期来看，美股的整个的一个上涨趋势还是能继续维持的啊，因为有盈利的支撑，
对
啊，包括整个的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并不是特别高，或者是美联储的一个加息节奏还是在一个预期范围之内的啊，并不是一个非常急速的一个收紧货币的一个动作啊，所以说美股的整轮的这样的一个啊走势还有望持续啊。唯一的一个大家担心的其实就是会不会出现一些系统性的风险啊，比如说这次的这个特朗普事件所引发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避险的情绪啊。其实我们看到啊，简单回顾一下这次泄密门事件啊，它其实已经快速的启动了整个市场的一个避险的一个情绪，因为我们知道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市场的整个的一个风险偏好是非常高的啊，就是大家其实认为这个市场没什么风险，因为欧洲也没什么风险啊，包括美国啊加息基本也在预期之内啊，特朗普目前短期啊来看也没有特别大动作，但是啊这次事件出来之后，我们说就是主要是5月10号这个华盛顿邮报先爆出了这样的一个事件啊，逐步的开始这个发酵。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今年啊，其实对于特朗普的整个的一个被弹劾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啊，是出现了一个大快速的一个上升啊。Predicted 这个网站啊，也给出了一个最新的这样的一个预测啊，就是说今年特朗普被弹劾的概率啊上升了一倍啊，现在是29%的一个概率啊。所以说，如果特朗普真的被弹劾啊，那么它将会引发一轮非常大的一个系统性风险，有可能会导致美股的一个下跌啊。但是我们说特朗普能不能被弹劾，其实我们说这是非常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发生啊，因为在美国啊，要弹劾总统首先需要一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议员啊来同意来发起这样的一个总统的弹劾，那么另外需要有2/3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参议员啊要同意认为总统有罪啊，那么同总统才能被弹劾啊。但是我们知道目前整个美国两院的情况是这个共和党是都是占据主导的啊，这个参议院52%的席位在共和党手里啊，众议院55%的席位在共和党手里，而且我们知道目前共和党它总体对于特朗普的一个支持度，内部的一个支持度还相对来说比较高啊，80%以上。所以说短期来说，其实特朗普被弹劾的一个可能性，我们说是微乎其微的啊。但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特朗普，
如果这一圈分析下来，我们觉得这个概率也不是特别大，而且呢这个大公司又有盈利的支撑，似乎我们一圈分析下来觉得是支持美股上涨的。那如果我们一开始刚才简家也提到说有可能会面临终结，但是我们分析下来这个终结的因素都不存在，那它还终结得了吗？你觉得
就是唯一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个指标啊非常有意思啊，那就是特朗普我们说1月20号上台到现在也就四个月刚刚出头啊，虽然说他有非常多的新闻，但是其实只上任了4个月出头啊，那么短短这段时间他的整个的一个民意支持率啊，总体民意支持率已经大幅下滑到40%以下啊，这是历史上美国总统史无前例的啊，那么这么低的一个支持率， 使得他包括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危机，使得他未来能否顺利的推进他的整个的一个政策啊，特别是经济政策，我们说是被打上一个大大的一个问号的。那么这样的一些未来的政策的一个推出，包括他的减税啊、基建啊，这样的一些计划，如果被推迟的话，那么对于未来美国经济的一个走势啊，包括对于美股的相关表现，都会形成比较明显的一个压制啊。所以说我们说它的整个的一个在政策上的一个推出的一个表现啊，是可以判断未来各类资产价格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好，我们下面进入到今天的异动美股榜，来看一看这个一些异动的行业和具体的榜上有名的公司。排在前面的行业是金融、公共事业、健康医疗、工业品还有科技，但是涨幅都比较有限。今天涨幅最大的一家公司商务服务类，几乎有50%左右的涨幅，农业生产、生命保险还有两家生物科技类的公司都表现不错。移动美股榜今天这家公司呢叫邦吉，一家农业公司，涨幅在16.6%。这个公司主要业务是什么？
对，这家公司啊，其实我们说啊，大家可能关注度不高啊，因为它是一家这个海外的农业公司，但是地位非常重要啊，在农业行业啊，它的整个历史非常悠久啊，1818年就成立了，总部位于这个这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啊，所以它
一家荷兰公司在美国上市。
对，它其实它是有200年历史的一家公司啊，但是在2001年才刚刚在美股上市啊。那么它主要做的就是综合性的整个的一个农业啊，包括一体化的整个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服务啊，为这个全球提供优质的这样的一个农产品啊。那么它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大豆和谷物的加工商之一啊，所以大家其实不关注，因为它可能更多的是 B2B 的这样一个业务为主啊。那么但其实它在全球的40个国家有450多家的这样的一个分支机构啊，还是个非常大的一个公司。
那它最主营的业务是什么呢？
最主营的我们说还是整个的一个农产品的一个加工啊，但是另外也涉及到整个的一个产业的上下游啊，包括我们说它其实也是生产和制造化肥啊，包括后面的整个的一个啊，像糖业，它一边是生产蔗糖啊，另外它也是进行整个的一个生物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发电的一个业务啊，所以说它其实整个产业链是延伸的已经非常长了啊。那么昨天它出现一个16.6%的一个大幅上涨啊，我们说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啊，特别它很有意思，它是在盘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急涨啊，是因为在盘中的时候，在交易时间啊，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报道啊，是这个有传言说这个全球最大的这个大宗商品巨头佳能可啊，要对这个邦吉要进行一个收购啊，他们可能正在进行一个接洽啊，所以说，但是他也，这个报道也是认为这个接洽只是可能是一个传言啊，并不一定会最终的一个达成，而且金额也不定啊。但是如果这个交易达成的话，那又是这个整个农业行业非常重要的、非常重磅的这样的一个交易啊，因为邦吉有1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市值啊。所以说啊，这个虽然说只是个传言，但是不影响投资者对于这个股价的一个炒作啊。那我们相信未来几天，整个的一个公司高管应该会给出一个更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对于这次收购事件或者收购的传言有一个更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指引啊。我们拭目以待。
好，我们下面进入到大公司的时间，交到李鑫这边。李鑫，
来看一下中概股方面的消息啊。周二呢，陌陌公布的第一季度的业绩报告显示，2017年一季度陌陌净营收呢是在2.65亿，同比增长了421%。按照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计量，2017年的一季度归属于陌陌的净利润呢，是9070万美元，同比增长是在615%，持续9个季度盈利。同时呢，截止到2017年的3月31号。陌陌的月活跃用户数是8520万，这个创下历史新高。但是它的股价在周二下跌了4.11%，报在41.07美元。智联招聘公布了截至3月31号2017财年第三财季未经审计的财报，报告显示呢，智联招聘第三财季总营收人民币4.928亿，较去年同期增长30.3%，净利润4690万元。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24%。周二呢，智联的股价报收于18.02美元，和前一交易日持平。而过去52周，智联招聘的最高价18.36美元，最低价13.7美元。 瑞信呢将提供股票3.93亿股，募资规模42亿瑞郎。瑞信的公股价为每股10.8瑞郎，按每11股现有股票供2股的比例配售新股。公司呢将把募集的资金，用于提升普通股一级资本比率以及增强财务的灵活性。福布斯最新公布的2017全球品牌价值榜，苹果1700亿美元登顶，这也是苹果连续7年占据了榜首。其品牌价值较去年是上升了10%，相当于苹果总市值的21%。而谷歌、微软、脸书、可口可乐分列2到5位。值得一提的是，华为是73亿美元，位居第88位，较上一年增长9%，成为仅有的一家入围的中国企业。另外呢，有消息说，苹果因为移动支付再次陷入了诉讼案。作为一家市值达到8000亿美元的企业，苹果多年来一直是专利流氓公司的攻击目标，饱受各种专利侵权官司困扰。据了解呢，苹果和 Visa 同时遭到了大波士顿地区公司 USR 的起诉，指控他们在移动支付上的合作侵犯了公司的4项专利。USR 在诉讼中称，早在2010年就向苹果发出一系列的信函，描述了它的专利技术，寻求在 Apple Pay 还远没有出现前建立合作伙伴关系。USR 希望呢获得现金赔偿，要求法庭禁止进一步非法使用它的发明。对此呢，苹果发言人拒绝予置评。美国司法部周二宣称将对菲亚特克莱斯勒提起民事诉讼。监管机构称，这家意大利汽车制造商自2014年起生产的10.4万辆柴油车安装了作弊软件，以违规通过美国的排气检查。菲亚特随后作出回应，称对美国司法部的起诉深感失望，并坚持称公司并没有采取任何的违规措施帮助旗下的柴油车在美国的排气测试当中作弊。另外呢，周二德国警方突击搜查了汽车制造商戴姆勒的11处办公地点，调查其伪造乘用车排放数据的证据。这次共有23名检察官、230多名警察造访了戴姆勒的总部、巴登福腾堡州、柏林下萨克森州及萨克森州的办公场所。而梅赛德斯母公司承诺将积极配合有关方面调查。斯图加特的检察部门进一步司法调查和执法行动预计将在不久后开始。另外呢，美国媒体报道，过去几个月花旗一直和纳斯达克集团合作，将花旗的支付服务链接到纳斯达克的区块链平台，目前合作处在初级阶段。业内人士将花旗和纳斯达克的这番合作视为区块链在银行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据格林尼治协会的统计，银行、交易所和其他金融机构在与区块链技术有关的项目以及初创企业上投资已经超过了10亿美元。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以下进入我们今天的美股放大镜。
大丁，今天关注这个公司好时，好时是一个做巧克力的，很有名，你在中国的很多超市里面也经常能看到这品牌的巧克力，也是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巧克力制造商之一哈，113块。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个对比，特别有意思。你看前一段时间巴菲特开股东会啊，巴菲特见人就说，哎呀，我们年轻的时候投资了一笔公司，我们至今都津津乐道，这公司呢叫做这个 Sis Candy 是吧，就是说喜事糖果。喜事糖果也是一个做巧克力的，但是我就特别好奇，如果让喜事跟好时之间 PK 一下，他们的谁可能更有竞争优势呢？
因为喜事已经退市了，所以说你很难去进行一个正面的一个比较。但是总体来说，我们看到
如果从产品跟模式啊、
其实巴菲特当然他投了，除了这个，其实他在食品饮料方面的投资还是比较大的啊，包括我们说亨氏啊，包括这个像他最有名的可口可乐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啊，包括喜事的一个投资。所以看上去，其实我们说，从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啊，其实我们看到整个像食品饮料公司啊，也是我们持续推荐的这样一个板块，一直是一个表现非常稳健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啊，包括也包括我们在节目中经常会提到的这个星座公司啊，这个是酒类销售的这个公司啊，其实它的整个的一个股价，我们看上去并不比这个科网股要差啊，也是持续不断的创出一个历史的一个新高啊，不断的出现一个上涨。那么喜事，我们说这个公司啊，历史我们今天说的两家公司成立时间都非常早啊，
你把它俩合并了，喜事
啊，不是这个好事啊，就是这个1894年成立的，123年的一个历史啊，那么也是全球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巧克力生产商之一啊，不是最大，但是是最大的之一啊。
对，
那我们看到它生产的最有名的就是这个 Kisses 巧克力啊，它每天生产的这个光这个 Kisses 巧克力啊，达到多少？ 非常惊人，3300万克啊，每天生产的这个量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一家这个全球非常知名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的影响力的一个公司啊。我们看到它最近股价表现得非常好啊，持续不断的这个上涨啊，要逼近它的整个的一个历史新高了啊。那么最主要的原因，我们说就是因为最近公司啊也是宣布啊进行一些改革啊，那么就是它会推出一些啊，它未来到2022年啊，它整个的这个标准化的产品和这个大包装的产品啊，它的整个的一个能量的一个要控制在200卡以内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啊，这个整个
又美味又要健康，
要健康啊，要健康，就是现在呢只有31%的产品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啊，未来要提升到50%以上啊。那么另外除了这个控制整个的一个能量的含量之外啊，另外公司也是啊，要未来要在这个在今年啊，就要把所有的产品的包装上要贴上这个能量的一个标签啊，就是内含能量的这样的一个标签啊。那么这也是糖果公司里边我们说第一家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公司，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饮料行业，像这个 Coke 啊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明显的有一个这个能量的一个含量的这样的一个标签啊，但是在糖果公司这是一个非常难去做到的这个事情啊。
我们非常不否认这个公司的质地跟经营可能是 OK 的，刚才简家也讲到过啊，而且呢这种公司的增长也都非常稳定，我刚才大概翻了一下它的报表，它的增长也非常惊人，它去年年报的利润增长幅度是40%，当然它的我发现一点，就是它的营收增长，它每年的营收收入基本没怎么增长，跟美国 GDP 同步，
对，
那么它利润增长非常大，那可能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来调啊，甚至通过它的经营跟成本的改善，而且它还有几个明显特点，就是它第一季报基本都亏得很明显，因为巧克力这个行业非常特殊，它往往是圣诞节的一个送礼佳品，它往往在3、4季报的时候会爆发，然后带动整个年报，包括它的净资产收益率非常恐怖，80%的净资产收益率，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没有烂资产，只有烂价格，最近我经常也跟一些业内朋友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垃圾都有人要，为什么？你看有一个生意叫垃圾回收，为什么垃圾会有人愿意去回收呢？很简单，就4个字，叫价格合适，只要价格合适，有利可图，这个事儿就会有人干，所以一家公司的质地当然很重要，当然它的价格，它的估值也很重要，我刚才看了一下它的估值40倍，它的市净率竟然30倍，它估值比较高，因为简家可能也看过苹果的报表，苹果的估值可能10几倍，现在最新的数据我刚才还没有看到，所以一个是苹果这样顶尖的这样的全球的公司，而且巴菲特说苹果是个消费股，不是科技公司，如果这两个公司我们认为都是比较稳定的消费公司，一个40倍，一个苹果10几倍，你会买哪个？你觉得谁有油火？
相对来说啊，这个40倍可能是一个这个瞬时的这样的一个市净率，
它是滚动市盈率，
对，滚动市
盈率，就过去4季度，
对，一般它这个整个消费公司应该会维持在20-30倍之间啊，这个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啊。那么苹果呢，为什么10几倍？因为大家还是把它当成一个这个电子产品，当成一个这个科技公司来看、
如果科技公司不是会给它更高的估值
吗？而且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我们说一个电子制造业公司啊，其实这样的公司是确实是给不高估值的，特别是整个的一个我们看到苹果相对来说目前的整个增长率是甚至有季度会出现下滑啊，所以说整个包括在中国的整个的一个手机销量也是出现一个负增长啊，所以说相对来说因为科技股的一个波动会比较大啊，所以说给的估值会相对来说偏低一点啊，但是像这些像 Coke 啊，包括像这个这个好时啊，这些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品公司啊，一般都会给一个偏比较高的一个估值啊，这就回到了我们看到国内啊，为什么我们从去年年初开始就推荐整个食品饮料板块啊，包括去年白酒是牛冠整个的 A 股的啊，那么今年年初我们又提出，我们说2017年我们继续会看好整个食品饮料板块啊，最近我们看到确实啊已经和大盘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分化啊，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我们当时给出的这个4点的建议啊，就是为什么啊我们看好今年的这样的一个食品饮料板块，4个理由啊，那么首先就是我们说整个的一个市场环境啊，今年不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啊，整个风险偏好还是会比较低，大家会更多的去追求这样的一些有业绩确定性的、有高分红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啊，其实食品饮料非常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啊。那么另外我们说这个从 过去的整个历史经验来看啊，整个食品饮料它整个行业行情一旦起来啊，就包括整个行业起来，一般会持续3年的一个时间啊，不会很快的去终结啊。它不像科技公司啊，今年好或者这个季度好，下个季度就出现下滑啊。那么食品饮料公司啊，相对来说它的整个的一个上升的一个整个周期会比较长，会比较啊，会比较的稳健啊。那么另外我们说到整个估值的一个角度啊，因为其实整个的一个像白酒为代表的这个食品饮料公司啊，它2015年、2016年左右就开始出现了这个这个行业的一个拐点啊。但是呢，从去年的年报来看，我们看到还没有完全的体现在整个年报当中啊，它的整个的一个盈利的一个改善啊。但是，它很有可能会在2017年大概率啊，我们说2017年的年报里边，整个的一个行业的一个改善，盈利的一个增长，会有一个集中的一个体现、啊。
因为白酒这个东西跟刚才简家说的巧克力还不同，你说巧克力这个东西它大，它是全球最大，它可以除了美国销售，它向中国销售，中国很多人也在买，包括以后可能一些其他国家它发展起来，它的这个生活水平赶上，它也会加大这方面销量，没有问题的，它渗透率提高。但是白酒大家说它讲的不是渗透率提高的故事，也不是市场占有率提高的故事，你中国的白酒也不可能卖到美国人去喝白酒，美国在喝星巴克，对吧，包括喝可乐，所以说你讲不了销量扩大的故事，你就只能讲毛利率提高涨价的故事。但是这两天你看茅台新闻里也报了，茅台的这个董事长说我们不涨价，对吧，我们维持价格，所以呢这就意味着你的销量可能难以暴增，同时你的价格又不能够种种原因不能够去提得太快，那大家就会问你的业绩的未来的增长的这个问号，大家就会问这个问题。如果它不能增长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哎，那现在我看你这个估值可能就有点高。
所以这就说到我们的第四点的这样的一个看好的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强调的就是三四线城市的整个的一个消费升级啊。我们看到为什么
三四线升级和茅台了
对，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目现在大家可以观察到啊，包括这次春节，其实在三四线城市喝酒的整个的一个价格上得非常快啊，现在已经喝100多块的酒了，包括在一二线城市可能现在标配都是茅台五粮液了啊，所以说整个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上涨可能会是所有的食品饮料板块，包括白酒啊，包括其他的食品饮料板块一个上涨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驱动力。
好。